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上礼拜新闻第一个，我们先从亚洲的情势看起。亚洲情势上礼拜有点复杂，可以分成两大块，而两大块之间又交互影响。那么第一大块呢，当然是北韩朝鲜半岛的情势。5月29号的时候呢，北韩又试射了一枚那么飞弹。飞弹呢，这飞弹被一般认为这是一个防空飞弹啊，是北韩版的爱国者飞弹。那么这飞弹试射以后呢，金正恩非常满意。金正恩表示说，哎，这要量产来对抗欧洲啊，或者欧美外国外界可能对北韩发动的一个威胁。如果我们细数北韩在五月份试射的飞弹呢，那么包括5月14号、5月21号、5月29号，这一连串的这个飞弹试射呢，那么有些成就出乎大家的意料啊。所以有的人讲说，那么北韩是不是金正恩他对发射飞弹上瘾了，所以不断的发射呢？其实这里面有很深的意涵。5月14号的时候呢，他发射是火星12型，5月21号的时候呢，是发射北极星2号。这个北极星2号呢，是地对地中长程的战略导弹，因为它用的是固态的燃料啊，所以被那么日本专家或者是其他美国的军事专家说它是非常难被侦测的，所以日本认为他们全境都受到了重大的威胁。那一些军事专家指出来说，这可见北韩在导弹技术方面是有所突破。所以5月21号那么试射了这个飞弹之后呢，5月23号联合国就紧急会议呢讨论，那么是不是要增加那么对北韩的一个新一轮的制裁。因为过去我们认为北韩的威胁那么政治成分超过军事成分，政治成分就很多人呢那么把北韩的威胁故意放大，那就是他北韩的很多威胁其实都是理论上的假设性的推论，那么就但是各国呢还是把它放大，好为自己建军或者在亚洲做什么军事部署，那么做包括日本的建军、美国的萨德飞弹做部署，作为一个借口啊。可是现在不是，现在北韩的似乎它真的从政治的一个现一个意义变成了军事意义，它真的造成有新的一个威胁的一个能力，而这个是大家为什么变得比较紧张呢？所以在5月27号的时候呢，那么七大工业国高峰会议闭幕时候发表宣言呢，就指责北韩呢说你是新阶段的威胁。那可能也是抗议这样的威胁，所以5月29号的时候呢，北韩就说你是我威胁，那我再试射一枚飞弹。所以这才有5月14、5月21、5月29号的那么三次那个飞弹。这飞弹试射出来以后呢，所以到5月29号，那么中国的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呢杨洁篪就到了日本，跟日本的安全保障局呢谷内正太郎来进行磋商。那么本来呢中日两国也在谈两国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才能够恢复，但是现在都多了个北韩的问题要可以谈。其实呢本来我们认为北韩它的试射，一则它是向世界表示说，哎，我有这个能力啊，一则它是检测它的军事能力，二则也向在昭告它有这个能力。当然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出一张牌，看看检测一下美国跟中国的和解对付北韩，美中共管朝鲜半岛纵局是真的还是假的，同时也出一张牌，看看文在寅你的这个北韩政策，你要跟我和解你是怎么个和解法。所以它是军事上的突破，但也有外交上的下棋，它这个棋一下来看你的反应。可是由于这样的这次的次数太过频繁，这各国还在想说到底要怎么样的来看北韩的一个情势。所以5月17号的时候呢，美国派出一个核侦察机 WC-135 的这个核侦察机呢到东海去巡弋。美国的讲法是说，我是来这边巡弋，我来看看空气中的这种有没有北韩试射或者试爆核子弹的这些情报，寻求空气中的威力或者各种情报。就没想到呢，中国觉得你到南海你到东海是威胁到我的这个领空的安全，所以中国两架飞机上去拦截，或者是说把你劝退，把你逼退。后来美国说你靠得这么近逼退，你这个东西太危险了，容易发生意外。但是中国大陆当表示说我这是非常专业。那到底是专业不专业，但是总是在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内部呢其实还有一片鹰派的势力。 鹰派的势力呢，觉得川普，你今天为了让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配合，结果呢，你对中国是多所容忍，结果中国并不见得跟你买账。其实我们看到，其实美中共管朝鲜半岛情势俨然成型，但是美国内部鹰派显然不满意。5月23号的时候呢，我们前面提过联合国想通过的进一步制裁北韩的一个决议案，但是中国觉得没有用，他说做制裁北韩你加强决议案没有用，所以中国在这决议案里面是否决的。否决的呢，证明说中国不见得跟美国都是合作，所以5月24号美国的杜威号就进入到南海的湄基礁。湄基礁呢，当然也有南海的原因，不全是针对北韩的原因。因为在南海的情势呢，现在南海情势，那么不管是越南了，不管菲律宾啊，都有逐渐往中国那么倾倒，导向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倾向呢，中国大陆对南海的国家也做得不错，所以呢，5月18号的时候呢，南海行为准则的框架也已经逐渐的那么已经谈出来了。虽然框架内容没有公布了，但可以看到出来，就是那么中国跟南海国家透过多边的会谈解决南海问题已经有进展。而且是把美国排除在外，把美国排除在外，所以美国是觉得过一些鹰派的军方势力觉得，那么这南海的自由航行还是必须要照顾，所以才派出了杜威号。杜威号刚好在前一天中国又在联合国否决了这个决议案，更让美国这边有很多的理由说我杜威号本来就决定了，那现在派的正好。当然这个，那么中国大陆当然也对此表示抗议，5月24号进入到美济礁。5月25号美机呢又在香港东南侦察，那中共飞机当然马上飞起来要求识别侦察并且驱离。那一般的讲法就是美国觉得中国南部军区有这个新的一个海军的基地，潜舰基地，这美国必须要搞清楚这个基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他想搜集情报。那中国觉得你这是完全违反我的国际法，你侵入到我的领空领海，所以中国大陆派飞机加以识别然后驱离。如果你光是看这个飞机的事情呢，那就是5月17号的美国的 WC-135 的核侦察机在东海，5月24号美国的杜威号进入到湄基礁，5月25号美国的侦察机在香港东南侦察。所以这是空汉海，从东北到东南亚，有些跟朝鲜有关，有些是南海的自由航行，有些是美国的一个政策，有些是可以看到内部军方的一个势力在后面推动。所以美国到底的东南亚政策是什么样子？美国到底东北亚能够跟中国合作到什么地步？那中国是怎么样的处理这问题？关于杜威号这问题呢，中国军方的发言人呢表示，那么根据这个川习会得到的一个共识，他们将会努力的想办法做建设性的管理分歧。美国跟中国一定有分歧，但是怎么样的建设性的管理分歧，让彼此能够表达立场，但又不至于擦枪走火，而且双方可以在协调的情况下能够约束北韩，或者北韩现在他的军力已经超过了一个临界线了，你没有办法用那大国去约束他，那你是不是被迫要接受北韩已经有核武的这个事实？这个都是东北亚情势在变。这个在变化，最后会激荡出来，沉淀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新的权力格局，所以这个其实现在的关键的时刻是我们慢慢来观察。第二个呢，我们看欧洲呢，你可以看到是5月25号的时候，那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呢，结果峰会本来呢，看看美国会不会强化跟这个东南亚欧洲国家关系。就川普呢，在那布鲁塞尔的时候就抱怨说北约28个成员国啊，那么有23个没有支付该付的份额，因为根据北约的一个规定，就是你的 GDP 的2%啊，2%要拿出来做国防预算，现在只有美国、英国、爱沙尼亚、希腊、波兰都有做到，那其他23个国家都没做到，底下的德国了、法国了，脸色都非常难看。5月26号，就第二天。7大工业国在意大利开会，七大工业就变成是7个工业国里面6个国家围攻美国，因为没有川普说他要退出巴黎的气候公约，气候公约那当然他就是他说他一个礼拜时间做最后的决定啊，各国不断的要求美国你必须承诺，美国说我就没有办法承诺， 那陈诺那当然让这个会开的也很不愉快，他也蛮失望。所以5月27号结束之后呢，5月28号梅克尔就讲，他说呢，过去我们可以完全依赖其他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就过去欧洲可以依赖其他国家，依赖美国啊什么的，现在的时代结束了，必须靠自己。那么所以当然梅克尔会加强跟马克宏的关系，也就是德国跟法国的关系会加强。那么一个新的欧洲的外交的政策是不是会逐渐的会出现，这个也是我们观察的一个重点。第三块大的新闻呢，俄国。俄国呢，本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呢，就川普从竞选到他们初当选的时候都一直想跟俄国要改善关系。改善关系，结果现在美国国内反俄国的势力呢，当然开始反弹，那一路烧，一直烧到就是说，那么美国的这川普阵营，你是不是在竞选的时候，那么俄国是怎么样帮助你？所以过去呢，就折损了一个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就现在是所谓通俄门呢，你是跟俄国有通俄门的事，一路就烧啊，那么烧到川普女婿克什纳呢，所以大家也在讲说，川普女婿说好啊，那我愿意配合调查，看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通俄门。所以这个通俄门呢，虽然有各种报道，那川普这个女婿啊，克什纳呢，曾经就告诉俄罗斯讲，我们应该有个秘密的管道来怎么样沟通。那这个如果属实的话，这个火会一路烧上来。烧上来到目前为止呢，那么川普当然还是挺他的女婿。但也有人在讲说，其实那个女婿啊，在白宫里面，他有自己的办公室，他有六个他的幕僚啊，他负责整个创新，他才36岁嘛，非常年轻，但是他的幕僚，他影响力非常大呢，但是他的姐姐也利用的影响力谋取一些私利。啊，这些私利，比如说要告诉一些中国的商人讲，如果你可以怎么样的投资，我可以给你怎么样的签证等等。所以本来是川普跟他女婿是裙带关系，可是女婿呢跟他自己的家人之间呢又有一些问题。哇，那这个问题如果烧起来呢，那川普当然就会非常生气。所以当然最坏的打算呢，就是川普女婿克什纳跟伊凡卡他们就离开华盛顿，搬回到纽约曼哈顿去，那么远就是回到了政治的边缘。会不会走到这一地步啊？会不会让川普的内阁里面，不管是白宫的幕僚内阁里面，他们的这个内斗会不会烧到这个驸马爷啊？那这个呢，影响政策，影响白宫的一个权力的这个重新分配，所以这个本身也变成大家想关注的一个焦点。最后一个，我们看印度。印度在5月22号到26号，就是当中国大陆开了一带一路峰会，14、15开峰会之后呢，印度总理莫迪没有参加吗？为什么没有参加呢？他自己要开一个，自己开个5月22号到26号，在印度古加拉特省呢，那么那他的首府啊，那么这个甘地纳格尔举行了非洲开发银行大会。就这次大会有54个非洲国家、27个域外的成员国参加。大陆的鹰派媒体呢批评说，你这是盗版的一带一路。但这个山寨版的一带一路呢，却吸引了3000名各国代表参加，比大陆的1500人的那个大会还多一倍。那现在双方互别苗头、互相叫板的情势就非常清楚呢。那中间大家看的是日本派了庞大代表团，由麻生太郎来带领。麻生太郎呢，那么去年呢，那么莫迪在11月访问日本的时候呢，安倍提出来要和印度共推自由走廊的计划。所以现在他也利用了自由走廊，就是从非洲、伊朗、斯里兰卡到东南亚这一块地方呢，也在推基础建设。但是当中国、印度、日本都在东南亚这个弧形地带推自由政策的基础建设的时候呢，当地国家当然就可以左右逢源。那这个两个计划都有它的机会，也都有它的风险。到底最后谁会成功？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又成什么样的新的格局？这个也是我们持续观察的一个脉络。所以上呢，大概上个礼拜的4块大的新闻为您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